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在我旁边的是名作家以及我心目中一等一的心灵疗愈家。你知道我心情不都找饺子说
谢谢这个邓医师的认证哦，
这是我疗愈我呢，
超荣幸的。今天听到这一句，全醒了。
突然发现没有问过你饺子，好，你的这个不是艺名，这有多少
笔名？
台语怎么念？
嘎嘎
嘎嘎，
我不知道呢，
江湖味。
我闷鬼，但是我自己猜。
是条啊，是鸡啊。
我倒是真的没有研究过啦，但是我觉得叫嘎嘎也还不错，尤其去中南部办签名会的时候，刚从台中中南部的签书会回来，
对，有follow到，
对，然后有感受到大家的热情，那个就是我继续坐在这里的原因。刚刚还在跟邓医师互相取暖这样子，
对，因为人生冰雪严峻
啊，而且就是我们这种内容创作者。就是，尤其是大家期待你很正向的时候，当自己可能很低潮的时候，还要正向起来，那其实是需要更大的能量的。
你有没有想过要写非常黑暗的书？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但是出版社跟我说你要多看饺子的书
啊，真的吗？
对，因为我当时说，我其实最近觉得我什么东西还没写，你知道吗？我就是。
我好期待你的新书哦！你怎么可以？
我就卡住，我跟你讨论，
怎么可以拖这么久？两年
呢？我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因为两年嘛。
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
啊！是，但是我中间还有做一个疗愈陷阱嘛？跟
对，但是那个对我来讲就不是很100%是你的东西嘛？因为那个还是有那个，你只是单纲演出，而不是一人分饰多角。
我懂。所以我们来聊聊，跟大家聊聊在心里这件事情，好，或是人生可能遇到低潮的时候，好，例如饺子的新书叫做你会用最好的自己去迎接最好的幸福，
是是，
对我而言这就是我一向相信的事情，
是。
那我为什么说我最近觉得我卡到一个地方哦？我在想我有些东西还没写过，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非常黑暗的，例如说我的书名会像是说你用尽最好的事情仍然遇到超烂的人跟世界，好，那我就想说，我如果来写这个，因为都没有人写过，
对，
你们都写正向的，我就想说我来写这个，然后我就问我出版社的朋友，好，也是非常资深的编辑朋友就跟我说，对啦，这个东西我们来聊是很有共鸣，但是请问谁要去买书买这种他本来就已经自己人生会 无限产生的黑暗呢？
是，
我们就是因为人生中自己不用灌溉也会生出黑暗，所以我们才要去买去读正向的书，所以正向才值得买，负向每个人都有。
其实你这个书哦，我最想看的是什么，并不是想看邓医师描述的黑暗描述 的那一些情状，也不是想要看邓医师描述的所谓我即便是邓慧文这个级数的我也会遇到黑暗这件事，而是你还是又重新做人，你第二天还是又重新面对你的世界啊？那你是用什么心态？我觉得那件事情是最神奇的，
我就是晚上赖饺子的心态哈。对，所以如果大家跟我一样觉得，其实我很想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季节，说真的，我周边很多人都犯忧郁。
Okay.
我自己也一直靠着我所有知道的绝学，
是
在调整自己，维持在正向。大家如果有一些低落、低潮，或是人生阶段觉得遇到什么障碍，请大家千万不要灰心失望，
是是是，
因为真的起起伏伏会有，然后保持心里面，就像前两天直播的时候有人问到说心情不好会觉得很灾难的时候比烂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啊，其实比烂没有意义，应该比昨天的自己好就可以。
啊，万一比昨天的自己烂怎么办？
没关系，再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休息三天之后，我人生只要，其实在这个书里面有写到，就是什么叫做最好的自己，就是我们尽量不要跟世界比，因为每个人有他的路啊。 其实我们人生后来回头去看，我最近刚参加完我大学同学会，我以前是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 loser，但是我这个 loser 是一个很忠于自我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说啊，我读错科系，我台北大学法律系耶。啊，我那时候填法律系只有一个理由，是我没有别的科系可以填。我真的，我商也不行，我也没有服务社会的热情啊。我觉得语言哈，去那个 Tutor ABC 学就可以了啊。我不明讲他啊，我只有一个理由读法律系，就是我干嘛律师挂黑包包不会卖。
我跟你讲哈，你安尼讲。作为你的朋友，我是相信的，但是别人会感觉你欠怕欠怕。你试着听听看，我之所以成为医生，是因为我别的都不会，我只好填医学系，也会不会觉得有点欠打？
但是你念得很好啊，你念得很好。我是从一开始念，我就觉得我念错系了，然后一直到大四哦，我的导师，我的直属教授，他在某一次我不小心打瞌睡，然后把全部教室的灯都关掉了，因为我就是。靠着墙壁睡嘛，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在看我，就一醒来原来把阶梯教室的灯都关掉了。我的教授才突然讲了一句话，叫做你是谁，怎么已经四年了我都不认识你，你是不是乔生？你看我多不投入。但我想讲的是说，后来隔了时隔二十几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参加我同学，我想当然人，因为其实台北大学法律系是一个还蛮会考试的科系哦，所以我的同学不是律师，就跟我想的都一样，不是律师就是司法官，要不就是也是那种什么某金控的总稽核、哦、那甚至还有一个，你如果走那种高级公务员系统，是现在仅次于法务部次长的那一个，
对、
哦、类似那一种。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那个金控总稽核这个行业，我最近才知道原来这是律师的另外一种出路、
啊、对
那个年收入不得了啊，有的是千万计的、
啊、我想讲的是说啊、我终于就觉得说我好歹也是个诗了哈，你们也是很多诗嘛哈，啊，我现在好歹是一个作家，也经常被人家叫老师啊，不我来去。结果我去的时候，我真的有两个很大的心得，就是说，我觉得人生是你当时以为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世界，可是一坐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人生的问题，那个可能事业最成功的，他离婚三次。好，离婚三次，然后还在继续，情海里面这个波折。
而且你知道吗？他失恋痛苦的时候，都还要读你的书的。
哦，是，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在面对他人生，他都有不一样的故事。那重点一直没有人 care， 没有人 care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没有人 care。那反而是你自己坐下来，在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人生到后来，只有你自己面对自己的那一刻，诚实看见的那一刻，你才会知道，那我这个过程里面。到底快不快乐？我后来有没有成为那个自己想成为的自己？而我用了三十年才足以明白，第二件事情是停损是对的。好，就是我跟我一个大学时期很好的朋友，短暂交往过的一个女孩，然后呢，她跟我一样也不爱念书，可是她比我成头，她比我聪明，她是那种台南女中啊，一路都是念最好的。啊，两个拢读册拢不一样啊，拢翘课啊，但是一直毕业，伊都去美国读册。家世也很好，回来这个律师也就马上考上，然后呢又在理律上班，到后来又是那种高级的这个科技公司的法务长，好，那去年就退休了，好，五十岁左右就退休了。然后 我那天跟他讲说，席间我就跟他说，哎，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就那一票男生，好，很汲汲营营在这个名利的那一票男生。那我现在还是听不懂他们讲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听不懂正常啊，现在听来都好啊，他们讲东西很无聊，你不会习惯的。我说那我其实人生有一个遗憾，是我当时没有去考那一些师，没有成为那一些所谓主流价值里面的精英或者成功人士。然后他跟我说，你不会喜欢的，因为我在那个行业混了二十几年，我每天都很痛苦。你知道那些稽核要对什么吗？那个总稽核要对什么吗？要对人家所有的那些细节有没有错啊？有没有一些账的错？你知道律师要看什么吗？律师就是永远在那一些合约，在那一些事务里面不断的反复。我二十几年来，我去年发现我可以不用上班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一点都不眷恋。然后我太了解你了，你没有来当律师是对的，你现在走的路是完全正确，你这个就叫停损。啊，而且好奇怪哦，我每一个同学看到我的时候都说，哇，畅销作家来了，或什么什么什么那种。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也是他们生命里面遇到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好，那甚至我台中签书会还有我一个司法官的同学，然后他替他女儿来， 他说他女儿读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我想讲的并不是后来的我有多么的成功，我想讲的是我人生在很早就决定我要成为我自己，我的每一步路都是我自己心之所向。于是当我在面对那一些挫折黑暗的时候，我依然可以看见某一种光，那个光就是我的热情，我的喜欢。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你的热情，找到你的喜欢，那才是你可以跨越所有阴霾的理由。就是把所有的重点还是回到自己，跟自己比。我可以暂时不要进步，我可以暂时休息，都没有关系啊。我自己也定义，我刚刚跟邓医师分享，最近这脸书的触及率烂到哈，我有时候都想停更，我真的想停更，是那我就不要更。可是我心里想，可是我在更的时候，我写的那些东西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为什么要停？那是我心之所向，我喜欢，那我就定义自己，就是好，那今年就是我的学习之年。学习什么？很多的转变就是一个契机。学习什么？我很久没有好好的在学英文了。好，我前两天就报名了线上英文课程，我就领金。
你怎么跟我一样？
你也是吗？
我报日文，因为我想说，我十年前日文已经学了一年
啊，对对对，
还没去检定，后来忙着忙着丢了十年，所以我也才报了。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比较正向的。我们在沮丧哈，我们就是会找一点事情来做。就沮丧的时候，有一些正向的做法。这个就是我想看邓医师写的。你面对人生的黑暗，原来邓医师也会黑暗啊！原来邓医师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他在黑暗之后，他会找到新的动能。
我跟你讲哦，你刚刚讲这段话，我听到很多很多很细节的事情。其实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本来是要聊说，有人问分手后还是一直走不出来，反正这个问题就是一生都要不断面对的。
我们等一下还是可以聊，
对，
这个很快。
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我跟你讲，乍听之下好像跟分手没关系，可是我想跟大家讲超有关系。
停损，
对，停损。而且人生，我很多人会问我，像我会收到很多信说，邓医师，我失恋了，那我失恋的情况是属于我的安全感比较差，我男朋友比较不受控，请问这样我要看什么书？好，或者是说我是属于一向都没有自信的，我要看什么书？我常常遇到这些信，都觉得有一点难回。难回的意思不是我不想回，是你平常如果不做基本功，没有任何一本针对这个问题的书是有用的。
对，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第一，你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我可能跟你说，你可能要读的一本很远的书是人的安全感是怎么养成的，然后要再读一本书是你跟母亲之间的情节，你对父亲的想望啊，你会说我现在急着要处理我跟我男朋友的问题，我读父亲情节有什么用？对，读完也没有用，因为那个不读，你没办法开启。
你没办法开始内化，
这是为什么？人家说我们做心理分析的，有时候让人瞠目结舌。有一个人来问我们，问分析师说：“我现在有一个极客的问题，我工作上有挫折感，我来做分析可不可以？”然后分析师说：“可以。”他说：“那要做多久我才能改善我工作上面的障碍？”分析师说：“如果十年可以的话，算快了。”然后那个时候十年我已经不用工作了。对，因为那个目的，我的工作的目的比较是在。我们比较像在不断的了解自己内在，像你说的，你想要做自己有热情的事，但我们很多朋友，甚至年轻的朋友，
他
就是不知道我的热情在哪里。我跟饺子一样，我也有过觉得好像不太对劲。那 我想跟大家说，那种你找到你热情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在活。你要活的自己的时候，阴霾的时候，为什么难过？难过就是会觉得说，我为什么遭受这个？我怎么会这样？
对，
我为什么不做好什么？或者是说我都已经做好了，为什么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我为什么倒霉？
对，
然后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会这么看轻我？就是这些痛苦让我们阴霾走不出来。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果你在阴霾当中，我也不见得做得到，但是我朦朦胧胧的相信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觉得今天走到这里，即便你走到让自己跌倒，都是你觉得从头再走，你还是会走这条路。
对对，
你不会因为说我知道走到那里会跌下去，你时光倒流，你就说那我不走这条路，这种东西都属于容易解决的。
对，
你真的能够觉得你非走不可，那就是你的信念。那个时候 阴霾也是属于你的啦。所以你说我说我想写的黑暗书其实是比较像是这样，也不是跟大家讲说黑暗大家就怨天尤人，比较像是去接受那个黑暗，
是是，
對對對，所以 maybe 还是可以跟大家交换一下。
就或者说在感情里，你如果经常觉得你都遇到同一种人，都发生同一种问题，都撞同一片墙，其实那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不是你换人就好了，你下次再遇到某一种人的时候，你一样遇到同一种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一样遇到撞到同一面墙。其实有很多问题是自己的，是自己的
往内去找了。
对对对，
就大家先不要急着说表面的问题是怎样，
对对对，
你可能要往底下去找，说底下有什么状况。
是是是是。
那饺子，这你这是第几本书了？
第九本。
哎，才九本吗？
啊啊啊！
我感觉你很多、欸，
讲遐老没啦，
我刚刚历史著作等身，
没啦没啦，我没遐矮啦，嗯
嗯，对，好，你这本书第九本在跟自己相处这个议题上，嗯嗯，为自己打造跟寻找幸福的这条应该说跟大家分享跟论述的路上，
是是，
这本书特别着重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就说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在讲我爱你的时候把重点都放在你啊，譬如说我所谓讲的我爱你，你看坊间的书，譬如说当一个人跟你讲我爱你的时候，你的重点就是啊，把 spotlight 都打在对方身上，从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也刚好喜欢我，可不可以我喜欢的那个人也刚好喜欢我，那包括在交往的过程，我费尽心力的啊，甚至去问饺子问邓医师，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他更爱我，那即便呢到对方都已经离开了，你都还在研究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说错了什么，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挽回他，那即便到他已经无法挽回了，绝对不可能挽回了，走得十万八千里了，你都还要来反饺子说，哎，为什么他已经跟我说分手了啊，偶尔还会回来看我的动态啊，为什么他在两年后会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又发一个讯息给我说生日快乐，这是为什么？
哎，我上礼拜一个女性朋友才这样跟我讲，哎，说他那之前人间蒸发的男友竟然在他生日的时候
又出现了，
没有打了一个生日快乐，然后我跟他说你别多想，
对呀，
我们大家别多想。大家好，今天我的来宾是饺子。你会用最好的自己去迎接最好的幸福。刚才饺子说到这次这第九本书，
对，
带领大家一路的疗愈，现在谈到了如何把重心放回自己身上，
对对对，
去看自己，
对，
好，那么我想问几个问题，其实也是融合我们本来准备今天要跟你一起聊的听众朋友读者的问题嘛，好，那大家知道大家可以收听饺子聊心事的 podcast， 里面有很多细节的讨论啊，我们偶尔请来节目一次就没有办法聊那么细节，大家的 reference 可以去谈看跟细节。我要问几个问题了，饺子，你有没有过spotlight 回到自己身上之后发现自己千疮百孔，而不是觉得说回到自己身上，就以前这是最简单的讲法。其实讲到这个，我就也要小抱怨一下。我知道你心里也会有这种 OS， 觉得两性书很好卖，有些人写的东西好像让你觉得有无限的希望跟正向，但是说真的很像泡泡。比方说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东西，他会讲说爱自己，对的人就会来。我就想说我看过，因为我可能工作的 bias 吧，我看过的都是很关心自己的人，不爱自己的人不会来做心理諮商。
嗯嗯嗯，
你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尤其像我们这种流派一做经年累月的费用也不便宜。
嗯嗯，
你不爱自己的人怎么样每天去跟心理諮商？是因为我们谈就是谈你自己，我们不会去跟你谈很多别人。大概我如果来做治疗的话，举例啊，个案来就是说，等于是我想跟你聊聊我男朋友是什么性格，他是不是亲密恐惧，他是不是从小有创伤，所以他没有办法怎么样，怕被控制或什么。好，我会陪你聊，但是我很快一定要你知道，嘿，那干你什么事？
对啊，你没办法隔空把脉啊。
对，第一没办法隔空把脉，第二是路上随便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不会影响你，这个人会影响你。好，当然你会说他是我的男朋友，对，你为什么会跟他变成是他是你的男朋友，这里面都有很多你自己的奥秘， 你想不想对这个有兴趣。
对，
所以我们很快就开始谈自己。因此我说有兴趣长期谈自己的人就是想要爱自己的人。
嗯嗯嗯嗯。
可是呢， 我真的看过很多人爱自己对的人并没有来，而我们必须去学会，不管是对的人有没有来，我们都要好好的过下去。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请你跟大家谈谈，开始把注意力转回自己之后，可能会看到什么不那么美丽顺遂？不是说你把注意力转回自己，一切就解决，对不对？
对，
就改运，对不对？
对，就是那个把注意力转回自己的过程哦，其实不是刹那间。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向量，就是当我们把我爱你的重点从你抓回来到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才会开始合逻辑。但不意味着事情会比较简单，因为当你只有回到我的时候，我才会知道那个我对我来讲就是你要去探索自己，那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幸福这件事情是逐梦踏实才有可能，也就是我不是因为找到了某一个人我才幸福，而是我人生就应该对自己负责，我要让我自己幸福。我昨天是这样想的，我昨天发了一篇文在我的社群啊，但是因为没有一开始发不出去，我就把它删掉了。我现在最近会负气，
发不出去是怎样？就是 Meta 关的，
就是没有触及率啊，就是阿浪先下顾领金先下顾哈，下起点金啊，好你早谈啊，我都给删掉啊。
你就赌气耶，
我就赌气，我最近就是对 Meta 就赌气，但是我会再修一下，今天讲完晚上发。我想讲的就逐梦踏实四个字。我觉得最美好的状态就是你有你人生自己的梦想，那个是你应该要自我探索的部分。那探索的部分有我此时此刻的伤，我为什么在这个感情里面会伤得这么重，我是因为怎么样了啊？有时候问题不是发生在现在，是过去，可能你的过去怎么样了，这都是一条很长远的路，而且很多很多的细节。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方向，我得先把我自己搞清楚，我才会知道那我需要什么样的爱。
你举个例好不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跟你分享嘛，那我过去怎么样，可能我过去怎么样造成我现在想要一个亲密关系的路受损。有哪些可能？
我觉得有许多的可能，就是说有的人你可能来自于一个没有被爱的环境，或者你从小必须要极度的讨好周边的人，你才能被注意到你的存在。
嗯，
那这种东西呢，其实在心理学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我不要听心理，關於過往，我要听
好
人生哲学。
好，那譬如说呢，我有一些朋友，我可能有三类的朋友，一种是没有感情会死。就是永远在一段又一段的感情里面游走。
饺子没有感情真的会死啊？不会死吗？
不会死啊。我想要讲的是说，如果你把感情定义成为就是我人生的解方，解决我现在所有的困扰，所有的状态，所有的问题，那这样我就觉得你会死。为什么？你不可能都是靠别人的。
对，
你一定得靠自己。你得先确定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你要追求什么啊？你就开始上路去追求你的梦想。
所以那个梦想不能是，就是
不能是爱情。
梦想不能是我要找到真爱，他也要一辈子爱我，这个不等于
这个就注定你死，你十之八九人生会很惨。
所以这是属于让你死的梦想，
对对。
哦，
就是说你如果找一个人是要来解决你所有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就会觉得啊，我就是主持人很渴望一个家的感觉啊，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一个家的感觉，那其实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十之八九就很容易撞墙。
好，我可以再多一下，因为这个我太有感了，所以我打断你先问这个。其实我今天听到这句还蛮有震撼的。你知道有很多人会说人生什么东西虚名成就都不重要，你如果找到一个人跟你朝夕相处，白首偕老，然后在你的眼珠里看到我，在我的眼珠里看到你，这样叫做人生夫复何求，对不对？可是其实很多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梦想。我昨天在读上野千鹤子的书，就是我们奶奶级的女性主义作家教授东大嘛，他就说他讲到一个概念，我以前都没想过，我还想对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其实饺子你大概也是这个，我们是这个最后一代，就是相信浪漫爱的最后一代。
对对对，
浪漫爱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我们认为我们不计对方的条件，不会去蠢惰他对我好坏，我一旦爱了，我就要坠入，然后不管多么苦，就是要执着到最后。然后 第一个没有现实条件，第二个是觉得要受苦也甘愿，没有在那边算好、哦、要停损或什么，没有这种想法、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把有一个人相守当成是终极的人生最高梦想。
嗯嗯，
可是听说现在有好一点，那我不知道，可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妹妹二三十岁来諮商，也是有这块脑袋啊，你肩膀用恋爱脑嘛，也是赶快。所以你刚刚提出的这个，我可不可以再确认一下说，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觉得人生的梦想就是我什么都没下要紧，我什么事情都不想认真做，我只想认真谈恋爱，我的终极目标就是找到一个人跟我夫复何求，安内就差没得戏啊，雄厚卖安内
的
戏。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可怕是在于说，你把人生所有的幸福定义在别人手上，你得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对啊，
而且那个人还愿意这样对你，而且还要至死不渝，哦，那这个就是你把你人生幸福的可能放在了一个陌生人手上，好，这第一。那第二是，你如果人生没有找到这一个人，你的人生从头到尾就是失败的吗？就是不快乐的吗？
绝不完整。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得自己先完整，你得成为你自己的那个梦想的中心。那如果在路上你还可以遇到另外一个也在追寻梦想的人，其实那个就是愿景。你每个人得带着自己的愿景。
等一下，以自己为中心的梦想可以像是怎样？有没有可以举几个例子？你的人生夢想，
我的人生梦想就是，对我来讲，我希望我是一个可以自由创作的人。
这是梦想、
嗯、我希望我可以是一个自由
的
人，
不是跟你的伴侣一直幸福下去。
曾经是，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样想不通，这样想我就会导致于说，我会因为一个舍不得而不断的在原点停留，我会因为等待下一份感情而觉得此时此刻是孤单的，是可怜的，我会在每一次遇到那一个人以为是又不是的时候，觉得自己又被千刀万剐了一次。于是我发现，我不能把重点放在你，那个就是我爱你的你。我一直希望遇到那一个你，我一直把别人说的我爱你当成很重要的承诺。但是我后来发现，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因为我在挑别人，别人也在挑我。我觉得，如果别人知道说啊，我要，我们在形容的那个画面都很美啊，两个人在夕阳下手牵手，好那种片段的。可是当你把那个片段延长成几十年的人生的时候，那里面有太多的细节，太多的心理因素。好，你们不会永远手牵手，一定会吵架，一定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狂风暴雨，不是每一天都有美好的夕阳。那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如何自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我读者经常问我的，我现在遇到一个很好的感情，假如我每次遇到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感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害怕，我担心他会变，人都会变不是吗？然后没有人可以保证我跟他在几十年之后，然后突然在我要死的前五天，我发现他原来外遇了，那这份感情就是失败的吗？在我要死的前五天，如果
我跟你讲，一般的悲剧是在他死后，你哭得呼天抢地的时候，
发现他有外遇，
时候有外遇了。
就是你把那个人生的很多不确定性放在别人身上了。我现在的观念甚至会变成说，即便到我死之前的前三天，我你看我心里还是把爱放在一个多么圣洁的位置哈，就是一定是要我再跟你。double 的日期没有太久，不是我跟你相处了，然后你旁外面还有一个人很久，那我就会质疑那一份爱。但是如果说我跟你交往到了某一个年限之后，你爱上别人了，你分开了，我依然可以很珍惜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因为我相信在那一刻，在那一个时期里面，你对我是真心的。我相信在那一段我们彼此分享的感觉是快乐的。
嗯，
我觉得那样就够了。而是我不再以爱的结果来论断了，因为人生不会只有一种爱的结果，那也有我自己逐梦的过程。我觉得那件事情现在对我来讲，我是分得很开的。
逐梦的过程，这就扣合到你刚才讲的，如果这是真正你一向都有注意着自己要什么，那我们也会为自己所经历的东西，不管好或坏，
负责
嘛。
对对，
那这样子就。应该就可以回应我接下来说想要帮大家问的问题啊、喔。好，那 有人说一段感情结束了，他觉得 他做了很多的功课，也包括看书来听演讲啊、上课啊、做咨商都做了，可他说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感觉，所以他要问的问题是，是否下一次如果再遇到恋爱的时候要谨慎付出。 他说他的问题，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就是说，他觉得那时候好像投入无怨无悔的付出，付出是不是付出太多导致他重心已经失衡，自己已经两脚站不稳了，所以当对方抽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好很具体的，例如说钱也被对方骗走，
人财两失，
对，人财两失。然后很多人其实失恋走不出来，精神身心损害。 我其实做这个行业看过很多，有的就忧郁症缠身，
嗯，
他就一直搞不好，有的人甚至因为这样子本来身体比较弱的地方就出现了控制很好的血糖、第二型糖尿病都突然发起来了，还有压力的问题、免疫的问题，什么东西呢，就觉得说这真的人财两失。所以他觉得他可以在理智上觉得，如果我都好好的没有损失，我就可以棒一照棒一起，我就跟他没有瓜葛。可是他现在看好像看着他人生的债主一样，所以简单讲就是，有的人是还想要追回他的爱嘛，有的人其实是想要对方一句道歉，或是对方可不可以来还债。
明白，
对，你怎么看？
我其实是这样看的，就是说我一直都告诉我的读者，就是说我们唯一可以在一份爱情里面最后学会的，还是更认清楚自己。我们从来都没有办法因为一份爱，也没有必要去认清楚对方，因为对方是对方。那我在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篇文章写的就是，一个不能给你幸福的人，你继续研究他做什么。
对，
这个是人之常情，人走了，人都走了，你就当作他死了，可是你还要去研究他很多事情，包括他当时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呢，包括事后他为什么还要那样，很多的怎样怎样。那我想讲的是说，你如果今天在研究的是一个幸福的主题，研究以后会针对这一场感情的失败，研究以后会让你下一场感情更好，那请你尽情研究。但通常不会。我通常认为的，你每一个遇到新的人都是一个新的事件，但是你可以在这整件事情最后学到的是什么，是更清楚自己要什么，更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想要分享，我人生遇过一个最恶毒的人，你看我到现在还是用恶毒形容他，还有多坏，
一定很恶毒啊，
一定很恶毒哈。就是我曾经跟他有短暂交往，那我觉得说，我们以前都会觉得，你如果不是喜欢，你如果不是这个有爱，那你干嘛要花时间跟我在一起？是啊，他也花了一点时间跟我在一起，可他最后跟我说，我其实觉得我们还是不要继续交往好了。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喜欢的人一定要有三个条件。好，那你可以开始搭配。注意我的外貌哈。他说：第一，皮肤一定要很好；第二，鼻子一定要很挺；第三呢，腿一定要很细。他就讲出了我人生最致命的三个缺点。那当下让我无地自容，我就会觉得说：啊，所以你最要的那三个条件，我人生我就是我最弱的三个地方，我一点都没有办法满足你。然后你最后用这个理由，你可以告诉我，我宁可你告诉我们个性不适合，相处不适合。可是你怎么可以否定我是在你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我就存在的缺点？然后你告诉我那是你人生的三个追求，你知道我后来花了多大？我如果像很多的那种不够理智、不够明理的人，我就想办法去隆鼻，我就想办法去磨皮，我就想办法去看要减肥还是怎样哈。可是重点是我很快就想清楚了，如果这一个人是不想给我幸福的，我就算为他做更大的调整，事情也不会改变，
对，
不会改变的，这是第一。那多年以后，当我终于遇到我的真命天子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不会觉得我什么皮肤很烂啊，腿很短啊，头很大、什么之类的？”他说：“不会啊，我才讨厌那种。”高高瘦瘦的，头很小的，我觉得那看起来好像老鼠哦。我想讲的是说，你针对上一份感情的人给你的批判做的任何调整，跟你下一份爱都无关。刚才邓医师讲到了一个关键句，我从此就很难相信爱情，我很害怕再为爱情所伤。我想讲的是，错的一直都是人，而不是爱。爱本身是没有问题，你只是遇到了一个错的人。那所谓错的人经常也是所谓不适合的人。那你说，那我不要投入，你不要投入，你怎么测试他到底是不是对的人？ 我常常觉得，如果两件事情比难的话，一个是那我都不要给爱，我尽量不要给，我等对方给我再给，这件事情比较难，还是我敢给，给了测试，我发现你不懂得互相，你是一个不能在这份感情里面跟我沟通的人的时候，我收回我对你的爱，你觉得哪一件比较难？
我当然会觉得说，爱这件事如果还是要的话，你讲的那种第二
压抑，我觉得压抑比较难，前者
压抑比较，那其实就是不投入嘛。
哎呀呀，不投入很难
的。那第二种状况，应该说你如果还要爱，你就必经这个过程，
对，你必经这个过程，
必然的元素嘛。哈，那我其实也是在想说，像这一类的朋友的困扰，就是有点应该可以说成是之前的爱留下来的伤，
对，
还在。他还带着这些伤在人生当中走，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如果照你刚刚说的，我想象的应该是，就把过去这些，不管是你想停损也好，或是这是必然的过程也好，你真的要接受自己，说你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假设你受了伤，说真的啦，有些伤你还真的没有办法一时抹掉，
对，
你就带着它，然后想说那你现在要怎么样，不要一直卡在那里，卡在那里想说如果没有那一次就没有这个伤，
对，或者我如果没有好我就没办法怎样，你知道有些伤是一辈子不会好的，有如果说我们可以这么比较科学一点的来定义伤这件事，我们通常会测试伤，就是那你还会不会在乎吗，你还会不会在乎？那大家会觉得说啊，我已经好了。就是当我又讲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无感觉了，我完全没有感觉了。那个不在乎就是我好了。那有的人就是会很紧张啊，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听到我朋友讲他，我本来觉得自己好了，听到讲他，我心里还是起波澜。发现他结婚了，而且看他社群，然后很幸福，我都开始不完了哈，开始感慨。那是代表我还没有好。那为什么会害怕没有好？因为会觉得如果自己没有好，就没办法豁然开朗的前进哦。我后来觉得其实人生的那个伤哦，你可以把它更科学的看待，它就是你最后要储藏那一份记忆的方式。有一些东西是你当时哭得死去活来，你可能哭一两个月三个月，哎，真的没事情啊，哎，就是脆破皮而已，时间告诉你那脆破皮而已，那鬼都鬼啊，哦，那个脆破皮不是你已经好，是你看清楚了，你明白了，你终于看穿了，你离开那个现场以后你看懂了，那就没事了啊。有一种是终其一生，我在写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在回溯自己三十年前的一场爱，我是这样形容的，即便三十几年了，我还是用我五十岁的眼泪又哭了那一场二十几岁的爱情一次。 你会哦，我相信你也会哦，就是我们有时候跟人生的某一个际遇重逢，在某 一首歌某一部电影里面重逢的时候，我们哭的真的是里面的人，没有，我们哭的是当时的自己。好，但是你爱的是当时的那一个他，也不是现在的他了。你知道，你们如果当时再走到现在，哎，应该够撸起唱撸老片，好，因为不适合才会分开，因为很惨才会分开，没有欢天喜地的分开的。
对，
好，那所以我想讲的是说，那就是储藏那一份记忆的方式。我终其一生都会在乎你，那代表我对那份感情是如此的真心诚意，但那不意味着我接下来就没有幸福的可能。嗯，对，
好，那。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我刚刚讲的那种内心的那个想法了哈。那他说的那个讨不回的债，没安怎？
我跟你讲，所以
身体的慢性病没安怎？
我觉得哈，讨不回的债，你都要先绑，要先回去。哎，因为钱
就
偷不回来
了，
你偷不回来啊，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其实情人间最好不要有金钱往来。如果要有金钱往来，那个扣打就是你就当做他丢了，拿不回来的钱。
对，
这个第一。那第二是呢，通常会有慢性病的人，我觉得心药还是要这个心病，
心病
心
药医。
我觉得所有的人会有慢性病的人，不管不管哄哈，不管过去哈，没有这一刀的人，是因为你不相信自己有幸福的未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这是关键。
对，
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个案哈，他就是。一直努力的在处理过去的伤，
是
有过婚姻的伤，然后有过人际关系的伤，就是很多很多还有家庭的伤。
是，
可是在他这样子很认真，我印象非常深，就觉得他觉得他快要冲破的时候，他就觉得要崭新的开始嘛。我跟你讲，崭新的开始，他做的第一件事去健康检查，然后就发现癌症。
Oh my god！
而且很严重，已经末期了。
是，
然后他就他那时候他在做治疗的时候还是固定来跟我谈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曾经问他说哎、欸，你身体这么辛苦，然后还每周来，我说我有时候会想说这里可以给你什么才可以让值得你这样子。
对对，
他说没有，他说他觉得他还活着就是每天做像没事一样可以做的事，你知道吗？他已经到了那样的想法。可是他有讲一句话，他说很多人都说面对疾病或是人生的无奈，心要平气要平，不然只会让就是病魔更肆虐。但是他有一个气不能平的地方，或许是他为什么在人生的阶段还持续来找心理医师谈的是，他觉得他有怨。他觉得例如说他前夫如果能多一点良心或是怎样，他后来可能不会那么惨，可能不会那么惨，他可能不会累积那么多压力，因为他不管怎么找都说癌症跟压力有关。
是是是。
然后他甚至有一天很难过的时候，他回说到在家人，他的家人都比较大条神经，一向很多事情都是他很细腻的在抗。所以他有一天就他就问我说，邓医师，我可不可以说，就是他可不可以说他是被他的家人害死的。好，他说他就跟我说你懂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候真的沉默，因为他去问医生或什么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内科医生会跟他说不是，癌症的成因很多，然后怎样，你不能这样去想。可是他说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说在我的主观意识里面是被他们害死的。但是他说，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做鬼要去找他们，
是是是，
不是那个意思。他说他有怨，他很想在他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可以解开这个怨，
不要带着这个怨前进。
对，你其实你刚刚说的我们大家每天要做的那个放下的工作也是放自己一马。然后真的遇到这种状况，我真的就想到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是
那怎么办呢、啊？
对，
那个怨好难、啊。
对，但是他最后去想说，怨我不知道。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人就去一个餐厅吃东西，然后就集体中毒了。然后有人病得很重，有人好像我还听说就没有挺过。然后我就很冲击的在想说，所以你要说你要真的，你就是像那位朋友说什么比惨或什么，我跟你讲，永远你都会看到让你觉得你已经够幸运，但是你也不断的会看到你怎么那么倒霉，人家为什么幸运。
对，我觉得就不要跟人家比啦，因为你比惨很容易 啊你比好你就开始无底的深渊。
没错、
哦、很容易在比较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多数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比较，就是为什么是我，然后为什么那个人可以怎样。对，
好像还是会回到最终还是回到跟自我跟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和谐的一种关系。
对对、哦、其实就是自己到底那个，我觉得每个人要有他的信仰，那个信仰不一定是宗教，而是你终其一生相信什么。
哎、欸，你有信仰吗？
我有信仰，
宗教信仰
啊。有，
你有宗教信仰？
有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是人生到了中年以后，我觉得没有那个终极的信仰，很多事情很难面对。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还会去找人算命，后来不算、哦、不算命，就是只拜神明。那其实拜神明的时候，通常求的是什么？求的也不是说啊，这该大像妈妈以前叫大俗化修俗，修俗化不俗，这样有没有？不是，现在求的都是神明给我更多的勇气跟智慧。我觉得人生就是勇气跟智慧，
所以现在求神跟求己合而为一了，就是求神让你更有勇气。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我讲的所谓信仰。每一个人找到信仰的方式不一样啊，有的人借由宗教，那有的人借由对自己的对这个人世间的某一种信念，各式各样。但是你一定要有信仰，那个信仰就是相信。对，那包括相信善良是好的，包括相信自己最后会值得幸福，那包括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带自己去更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信仰要有，
相信善良是好的。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饺子。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我觉得是蛮鞭辟入里的，其实谈的是很
还蛮多干货的哈，
深入的、哦，
就是可以再延伸谈，
都谈到信仰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刚刚很有感触，你说 要相信善良是好的、嗯、我觉得这个信念太容易受到挫折了、嗯嗯嗯、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不善良的人，
对，
好像很好过，那你要凭什么去相信、嗯、我觉得有一个终极的相信是你喜欢善良的你自己，
对，
那个信念才能够指引你度过各式各样的考验啦，
对，
那有些人其实所谓的信念不坚，就是在这中间就会没了那个坚持的勇气，就想说那我也学人家来用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或是我就不愿意再幸福，其实失去自己那种善良的感觉是最大的损失。
而且我觉得善良其实有时候是一种磁场，就是当你对人生是有一些体会的人，尤其是那些善良的人，我这样讲可能很玄、哦、就是尤其是那些善良的人是可以感受到，是特别能容易感受到另外一个善良的人。
对对
对，
这个今天时间已经到了，下次如果有时间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我简单说，我昨天跟朋友讲了一句话，我有一个朋友 A， 我知道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嗯嗯嗯，然后其实我们间接的会接触到一个 C， 这个 C 我跟他只有不是那么密切的接触，但是 A 告诉我 C 可能是会有时候为了自私会对人有害的时候 okay. 然后我一开始都是会觉得说哎呀可能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过节，可是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发现说果然 C 真的很恶毒，然后我现在跟朋友讲说，我说我再次证实一件事，因为 A 是一个我们知道他绝对善良的人，所以他的判断不会有错，所以你对于一个绝对善良的人他已经磁场感受到是恶毒的事情，你真的就是直接小心，你不要自己要去撞了之后才要小心。这是我回应你刚刚讲的说，如果你保持自己纯净的心灵的话，那终究你还是会回到对的磁场上。
对，
我们今天讲的已经有了到了那个宇宙力的已经不是思考力了，
是，
但我个人是相信信念这些事情，
是
我想讲这些事，
是
来祝福大家追求到你最真挚最有力的信仰，一直坚持下去，祝福大家幸福，拜拜
拜拜。